最好的学校是家庭，最好的老师是家长。颠覆传统，探索未来，小鱼老师说，让每一个中国人更懂教育。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老师说。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表现不是太好，我就成了班里面最后一批加入少先队的学生。那天有一个老师让我们举起右手，在国旗下跟着他宣誓，哎，我志愿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可宣誓仪式刚结束，戴上红领巾才不到五分钟，我居然就忘记了宣誓的内容，哎，这还了得啊！于是我就急忙去问旁边的同学，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跟我一样，都不记得宣誓的内容了。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哈，咱们中国人在官方场合的这个宣誓的方式真的特别的奇怪，就是一个领导拿着一张纸在那里念，他念一句呢，后面的人跟他说一句，可当我们把那段话念完之后，又有几个人真正的能够将这段话给记住呢？你连自己的宣誓内容都记不住，又怎么可能会成为一个言而有信的人呢？如今回想起来才明白哈，我们的社会缺乏诚信其实是有原因的。一个人从小学开始就要莫名其妙地跟着老师许下庄严的承诺，却发现身边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去履行承诺。试问这样的人长大了之后该如何相信周围的人呢？既然连誓言我们都可以轻易地违背，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遵守的呢？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哈，以后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不管是入团还是入党还是组织或者是企业的内部，你如果要宣誓，麻烦你先把那一段誓言给我背下来了之后再去宣誓。如果只是举着右手，别人说一句你念一句，那么这样的宣誓就会沦为一种形式，它不仅无法改变一个人的行为，甚至有可能会起到反面的作用。在很多发达的国家，诚信一直是一个孩子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品质。孩子说错话不要紧，但必须得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然而在我们国家，我们喜欢让孩子发誓，却很少要求孩子履行。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举起右手在国旗下宣誓似乎就是一个简单的形式，拍个照片或者走个过场那就行了，没必要当真。我想当一个国家的教育动不动喜欢把宣誓当成是一种形式，那么这个民族的道德慢慢的失去底线也就成了必然。但这个事情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宣誓，另外一件事情它更有意思。我记得那天放学回家，班主任就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回去之后写一篇加入少先队的后感。这可怎么办呀，我连宣誓的内容都给忘了，还谈什么后感呀？但是用大人们的思维方式转念一想，哎，别人忘了都能写，为什么我忘了就不能写呢？于是我就咬着笔头，硬是挤出了100多字的后感。写完之后，我就不小心把那个作业本放在了餐桌上。我的父母平时是从来不管我的作业的，他们始终认为家长帮孩子检查作业就像帮孩子擦屁股一样，多此一举。但是那一天，父亲居然顺手打开了我的作业本。因为我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记者哈，所以他一直非常重视对我的这个人格教育。结果父亲看到文章里面的最后一句话，他竟然就生气了。这句话是这样写的：我低下头看着胸前的红领巾闪闪发亮。我的父亲当时就很严肃地看着我，他说：儿子，我问你啊，你看到你胸前的红领巾闪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你看到你胸前的红领巾亮了吗？我说也没有啊。他说：那你为什么说胸前的红领巾闪闪发亮呢？我就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说老师都这么教的呀，全班人都这么写呀。如果你真的去做一个调查，你就会发现哈，在中国居然没有一个孩子的胸前的红领巾它不是闪闪发亮的。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就跟我说，他说：儿子，你要记住，如果全班只有你一个人说胸前的红领巾闪闪发亮，那叫比喻，而如果全班人都这么写你也这么写，那就是无知。在父亲的怂恿之下，最终我把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改成了：我低下头看着胸前的红领巾没闪也没亮。我的父亲经常跟我说，既然活着就要活出态度，如果全世界人胸前的红领巾都是闪闪发亮的，唯独你没有，绝对不代表你就一定比别人差。而对于一篇文章来说，这一句我胸前的红领巾没闪也没亮，其实就是最好的创新。 我想说的是，创新它实际上是一种思维习惯。一个人的思想一旦在学习上受到了禁锢，那么他在生活和工作中失去创新的能力也将成为必然。我们通过对美国语文课本的研究哈，就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我就以南北战争为例哈，我们都知道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它就像中国的解放战争一样。咱们中国的课本对这场战争的评价是这样的，我来一起给大家念一下哈。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它维护了国家统一，废除了奴隶制度，进一步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障碍，使美国迅速成为工业化强国。此战不但改变了当时美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导致奴隶制度在美国南方被最终废除，也对日后美国的民间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咱们中国的课本对南北战争的评价。然而奇怪的是，在美国的课本里面，他们对南北战争的评价和我们几乎完全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人家的课本是怎么写他们自己的南北战争的啊。林肯遇害，1865年4月15日，美国的国家军队获得了胜利。在胜利来临之际，4月14日晚，总统林肯被一名脱离联邦的人谋杀，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成为总统，他是来自田纳西州的一位民主党人。就没了，这就是美国的课本对他们的南北战争最后的总结。我不知道你听出来了没有哈，咱们的教材动不动喜欢告诉你说，哎，这个战争维护了什么国家统一，扫除了什么资本主义发展障碍，在什么世界发展史上都就是什么里程碑式的意义，所有的一切他都给你下好了定义，考试的时候你必须得这么写。你要是没有说他扫除了资本主义的障碍，你要是没有说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那你就是错的。所以学生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独立思考的空间，更不可能有勇气提出跟教材不同的反对意见。长此以往，他的创新思维怎么可能不被扼杀呢？学习更多教育的经典理论，探索更多有效的教育方法，赶紧加入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打开手机，在公众号或订阅号中搜索小鱼老师说，添加关注。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华人家庭教育知识分享及在线实验平台，可以让你和10万中国精英家庭一起用数据颠覆传统，让我们的孩子跟世界接轨。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我在这里等着你。但是我们翻遍整个美国的语文和历史教材，发现他们很少会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伟人或者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他们的教材更多的是呈现历史的事实，呈现各种各样的数据，什么几月几号啦，在什么地方打了什么仗，死了多少人，几月几号什么林肯死了，然后谁谁谁上台。至于这些数据和历史事件背后的意义，学生自己来思考，你可以用这些数据和事实得出你自己对这一段历史哈独一无二的理解。其实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改变历史的伟大的人物，是因为这些牛逼的人往往敢于质疑权威啊。正是因为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否定了教会，才有了后来的伽利略和牛顿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啊。也正是因为爱因斯坦敢于质疑牛顿，才有了后来的相对论，有了现代的物理学和量子力学啊。在很多发达国家，培养学生质疑权威的能力是他们培养人才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而一个不懂得质疑的民族怎么出得了像牛顿、像爱因斯坦、像乔布斯这样改变世界的伟人呢？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国的语文书对林肯总统的评价。我们都知道哈，林肯是美国历史上44位总统当中最受美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总统之一，他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几乎是可以跟华盛顿齐名的。我们想象一下哈，像这样的一位伟人如果出现在咱们中国的教材里会怎样呢？什么亚伯拉罕·林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久经考验的资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维护了国家统一，废除了奴隶制度，而且考试的时候，这个什么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这三个家的顺序还不能写错。然后美国的教材对林肯的评价居然是这样的。林肯开始时是一位政党领袖，最终他直率的人性为他在美国人民心中赢得了重要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实际上是了不起的，因为他是美国人中最普通的一员。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林肯在很多美国人民心中赢得了重要的位置。仅仅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至于你如何看待林肯的行为，以及他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你自己说了算。小时候，我曾经听我们的班主任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啊。他说，一个美国的老师来到中国的幼儿园给学生上课，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然后就问学生，这是什么呀？结果下面的学生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这是一个圆。随后这位美国的老师就在那里感慨，他说，要是在美国，每一个学生的答案一定完全不一样，什么 UFO 啊，太阳啊，米老鼠的脸蛋啊，巧克力的蛋糕啊。最后班主任告诉我们说，做题考试就一定要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死记硬背是没有用的。然而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这八个字，在当今的环境下，我们要做到它谈何容易啊。我曾经针对50名中国家长和学生做过一份调查，我给他们出了一道非常简单的小学生的作业题。这道题目是这样的哈，小鸟在树上叫，请你把这句话改成拟人句。就这么简单一道题，居然有 76% 的学生和 84% 的家长交上来的答案是一样的，都是小鸟在树上唱歌。可这明明是一道开放题啊，它明明没有固定答案啊，怎么到了中国，它就成了一道有固定答案的数学题了呢？就因为从幼儿园开始，我们的老师就无数次的在课堂上告诉我们说，哎，小鸟在树上，那必须得唱歌。所以50个家长，50个学生给我交上来的答案几乎都是唱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歌。唱个毛线啊，哪有那么多歌好唱啊，他就不可以背英文单词吗？他就不可以吵架，不可以说相声，不可以聊天谈恋爱吗？这些难道不都是正确答案吗？我每一次看到学生在这种开放题上写出这些一模一样的答案，真的想死的心都有啊。这些单一的、枯燥的、毫无生机的答案，代表着一个又一个天才正在我们的教室里消失，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未来正在这场思想的屠杀当中失掉它原有的活力。这恰恰是我们作为一个教育者最心痛也是最感到耻辱的地方。而这个小小的固定答案，也是当今中国的教育最大的创伤之一。语文绝对不仅仅是读书写字说话这么简单的，其实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教育，语文教育都是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因为它不仅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更是对于一个孩子人格独立和创新精神最强大的孵化器。而一个孩子的实践创新学习兴趣一旦在语文的课堂上得到开发，又会间接的带动数理化工各个学科的遍地开花。所以语文教育的失败意味着整个民族价值观和信仰的沦丧，也意味着人格独立和创新精神的缺失。这样的后果是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承受的呀。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理科教育其实并不差，中国的教育之所以输给了发达国家，主要输在了语文上。现在听起来这句话好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哈。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教育者养成人性之事业也。也就是说，我们人本身其实和那些动物和那些阿猫阿狗没什么分别，而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了人性。这也让我想起了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里唐僧的那句名言哈，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一个妖一旦有了人性，他就不再是一个妖，而是人妖。所以说，人性其实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标志，而人性的根本就是独一无二。可这种独一无二又从哪里来呢？至少在蔡元培的眼里，它应该来自于教育。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教育家。其实一个国家在教育上的文明程度，不是看这个国家实行了怎样的教育制度，也不是看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少所世界一流的名牌大学，而是看这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到底掌握了多少有效的教育信息。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重新的审视我们对教育的理解。我也由衷的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国的教育百花齐放的那一天。小鱼老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更懂教育。今天的节目咱们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